中国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叫出家乃大丈夫事业，非王侯将相所能为也。意思就是出家当和尚啊，修行去是大丈夫的事情，将军宰相啊也未必能做到。这句话有人听起来就觉得说这么夸张的，说将军统帅千军万马，宰相手握民生大权，将相掌握天下大事，难道还达不到个出家的标准吗？那么说出家在过去这么难吗？我们经常看有些文学作品说这人看破红尘了，或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一转身就出家了，也没什么障碍啊。那你怎么说这出家难，难又上青天呢？哎，其实在中国古代出家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首先一个呢，你必须得获得官方认可的出家证明，就是我们说那个一纸文书叫度牒。古时候啊，最困扰平时百姓两件事，一个是税收，一个是服兵役徭役。不少家庭呢，被这个税收啊和兵役徭役啊搞得日子都过下去了，过不下去了。不过呢，和尚就僧人们完全不用考虑这两件事情。最重要的是呢，僧人受国家保护，也就是说哪个山头的寺院呢要被山贼抢了，那么朝廷立马会派兵啊灭了这群贼人。那么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想说，这么诱人的条件，古代应该人人都向往出家吧？其实不是这样。出家除了要求人的内心有很大的觉悟，并且能很好控制自己守戒以外呢，还需要一件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前面说的度牒。什么是度牒呢？度牒就相当于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哎，它是政府机构啊发给道士和僧尼们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没有度牒就出家是犯法的，官府是要严格追究的。那怎么才能获得度牒呢？一个是要通过考试获得度牒，要经过皇帝考试，考试合格才能颁发文凭度牒。考试大纲的难度系数啊也时有波动，一般情况下呢是要求男子背诵100或150页纸的佛经，同时能够照本宣科的熟读300到500纸的经文。那么按照史书记载呢，佛经一竖行17个字，一纸经文总共25行，也就是说一纸经文总共425个字。那么100纸是多少呢？42500个字。150纸呢63750个字。如果你遇到要背500甚至1000纸的年头，那就是212500到425000字。比现在高考都难考。那么这种僧人的资格考试延续到了明代，在这个洪武6年，就是公元1373年的时候，明太祖朱元璋啊，觉得这诵经应该从娃娃抓起，就把这个释经度僧啊写入法律，让他成为僧尼出家的法定程序。谁成想呢，当时的僧人队伍里头鱼龙混杂，又倒霉催的碰上了这比较残暴的明太祖，结果那时候围绕着出家的事儿引发了一场大案。这是洪武25年，哎，就公元1392年。这一年呢刚好碰上朝廷组织度牒考试。苏州呢一个叫永隆的和尚啊带领自己的弟子赶赴当时的都城南京参加考试。当时进京赶考僧人呢有3000多。没想到呢其中啊有不少学渣，考试的时候把经文背诵的7零8落。就这次考试的通过率创造了历史新低，就这一届和尚不行，水平很次，结果把太祖爷朱元璋给气得昏头胀脑。一怒之下呢，他命令把当年参加考试的僧人呢，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押送锦衣卫，不管考试成绩如何，一律以从军作为判罚手段。说这个朱元璋生这么大气干嘛？你别忘了，朱元璋没当皇上之前，他出家当和尚。所以你看，别看他不愿意提这段历史，但是呢，谁要说天底下和尚这素质低，他确实听着挺来气，就跟说他一样。那么明朝说充军呢，他残酷程度比死刑好不了多少，而且没有减刑可能。这3000多人要都充军，这不倒了大霉了吗？这时候呢，千钧一发之际，前面我们说苏州来着永隆和尚挺身而出，向朱元璋提出来，说贫僧啊，愿意以自焚的方式。啊，舍身取义，我换这3000考僧无罪释放。朱元璋呢也顺水推舟，乐意成就永隆的壮旅，说你永隆和尚不想流芳千古吗？我成全你。果然永隆和尚在南京雨花台呀自焚而死升天了。明太祖信守诺言， 赦免了这次应试的3000多僧人罪责，给他们还全都发放了度牒。那么说这永隆和尚成了英雄，这事该结案了吧？没着，故事还没结束呢。这一年的8月29日，明太祖啊有点咽不下这口气，就动了秋后算账的念头。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凡是记录在国家僧人花名册的和尚，无论有没有拿到度牒，他的家人必须有出一个成年男子充军。意思是你家里该服兵役，结果呢你呢这拿了度牒了，你逃避兵役了，你家里必须还有人上来。所以这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哭爹喊娘哀鸿遍野。这个时候呢，南京城里呢有个法号韦泽的和尚冒死向朱元璋抗议，他没写什么煽情的话，他呢就写了7首啊寄语，就是佛经里的唱词，像诗似的。其中一首说呢，天阶密语却繁嚣，百驾真诚春气饶，岂又沙弥书戒简，袈裟道在住神遥。他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呀，这我们僧人的队伍啊可能参差不齐，就像洒落在南京城街道上那个细密的雨丝一样，哎，看着挺乱。但是这闹哄哄的细雨呢，你别看乱，它可以孕育庄稼啊，是可以让百姓啊都有东西吃。那僧人也是这样，哎，请皇上您呢原谅少数分子不成熟不争气，哎，毕竟我们每日啊诵经参禅，也是为您这位啊堪比尧舜的伟大皇帝祈祷，哎，祈求大明王朝千秋万岁。那这个诗朱元璋看了之后啊，想到说我这样让每个和尚家呀再出一人服兵役呀，这有点自绝于人民了啊，这而且这等于是秋后算账，等于我突发奇想。朱元璋意识到啊这个事儿有可能引发不安定因素，所以悬崖勒马撤回了秋后算账这个无理取闹的命令。你看就说那个时候你想当和尚没那么容易。那么史书上记载呢还有另外一件事对当和尚形成障碍，就除了你必须得发放这度牒，得有这个证书，还有一个呢，这度牒呀，除了国家考试之外呢，有时候明码标价卖，你要没钱，你买不起这证。你看《南宋史》里边记载的，宋高宗赵构就曾经命令财政啊支付200道度牒给岳飞。这有人就纳闷说，岳飞要那么多度牒干嘛？他又不想出家。说难道岳飞军里边有那么多看破红尘要出家的？哎，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是，原来呢，这200道度牒是作为岳飞军队的军饷和修筑防御工事的开支，说白了相当于钱。那么200道度牒呢，官方的牌价呢，将近有2亿钱。哎，就是我呀，已经给了你政策了，怎么用你看着办吧。后来一代名将岳飞也做过倒卖和尚执照的事情。所以说度牒交易在宋朝啊再正常不过了。那个时候苏东坡曾经呢被这个贬到外地啊，由于他住那房子呢年久失修，他想申请说这是官邸也是公家住房啊，得修修这房子，结果呢这个上头也是所以财政也没那么多钱，给你度牒吧，你要卖了这钱呢就用来修房子。你看，所以就是说宋朝啊度牒交易非常正常。你看岳飞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说到对，但他没倒过来说呀，他没说武将不爱财呀。为啥呢？带兵打仗没钱那是万万不能的，你军饷发不出，你岳飞再厉害你也没办法，所以岳飞只能呢批发和尚度牒，最后这个给把这个军饷给补上。你看这宋朝是不是挺有意思？还有呢，皇上呢可以直接给这个僧人呢发度牒，哎，这个叫特恩度僧，就是皇上啊特别降下恩典，这一般是在天子诞辰呢、帝后贵族祭辰呢等大典之日进行的，就不用考试，哎，也不是说卖给你，直接给你发度牒。前面说了，度牒呢可以买卖，最后成了政府征收工具。在唐朝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呢，军费支出啊剧增，朝廷就派遣呢。很多这个官员下去干嘛呢？向着僧尼道士收缴度牒的官银，短短几天就筹集到200万两银子。到唐肃宗的时候呢，宰相裴冕呢也下令贩卖僧尼道士度牒，用来缴作呢国库的储备。 从这以后呢，历经唐代中晚期跟两宋，卖度牒的风气一路盛行，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一直到洪武六年，就1373年，明太祖朱元璋才下诏对僧尼免费发放度牒，废除了倒卖度牒的所有制度。所以你要想获得度牒呢，要么得有智商有实力，要么得有财力。他和尚不是你要当啊，你想当就能当的。你要么呢你有实力，要么得有钱。哎，所以这是过去想获得和尚身份就比较难的这么几道关卡。那么说你获得度牒之后就可以当和尚吗？也不那么简单。当和尚首先要健康，其次人身必须是自由的。为人子女的呢，你得征求父母同意。身有官职的呢，你要辞去官职出家，那你必须向上级申请。已经结婚的呢，你得先解除婚姻关系。总之呢，出家嘛，离开家了，在出家前呢，你必须要摆脱人的所有社会属性，你才能换得一个干净自由身。一般说身体健康这一点，这个每朝每代啊都有规定啊，出家为僧的一些基本要求。你像手足不健全呢，聋哑呀、盲啊、跛呀、侏儒啊，或者特别丑，这国家规定都不能出家，就相当于现在入职体检不达到标准的呢不能用。但是呢，佛可不是拒绝说长得难看或者说残疾人皈依，而是有规定，如果残疾的人不能出家，因为身体残疾的人呢，你还得有人照顾你，他是没有能力出家修行的，你在家有人照顾你。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也有特例。你比方说这个达摩祖师西来传法时候，这个二祖呢，原来叫神光上人，后来呢皈依达摩祖师之后呢改名慧可。慧可断臂是很有名的禅宗故事，就是说这个他在跪拜达摩祖师，祈求达摩祖师收他。达摩祖师说：“这个呀，我不能收你，除非天降红雪，雪是白的，下红颜色的雪，我才能收你。”当时慧可还叫这个神光上人呢，拿刀就把胳膊砍下来了，结果血光迸现，而且天上下的雪都是红色的，所以他皈依达摩祖师，改名叫慧可。所以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嘛，这禅宗六祖。所以你看这个慧可呢是残疾人，但非但皈依了还成了祖师了，这历史上也就极少有这么几个特例。那么我再举个真实例子，南北朝时期啊，这个齐有个男的姓冯，住在海盐县，他从小呢就有当和尚念头，但是他父母坚决不同意。后来这爹妈呢也拧不过儿子，提一个要求，就说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出家了断了我家香火了，你呀必须得在成人之后呢娶亲生个儿子，我才不拦你出家当和尚。这位冯公子18岁那年呢娶个漂亮的老婆，但冯公子一心要出家，只过了半年的两口的日子就出家当和尚了。当然呢他这老婆呢也怀孕了，给家里留下香火了。他这个姓冯这位呢，先在这个光兴寺剃度为僧，法号叫法宠，一心向佛，日夜苦学。这法宠呢后来也没有被一些现实的诱惑所打动，刻苦钻研佛经。后来呢这法宠呢被举荐到祁隆寺当主持，而且一辈子不贪任何功名利禄，不贪任何所谓的钱财身外之物，一心一意讲解佛法，在当地呢也是慈善界的一个领袖，很得僧众喜欢。就说他这样的人，有大慧根的人当和尚，也得首先把人身自由解脱了。什么呢？就得跟爹妈说，征得你同意我才能出家，我还得结了婚给你们续了香火才能走，不那么容易。你要是如果说这个人呢犯过这个淫杀盗网四戒中的任何一戒，他也不允许出家。因为和尚呢守五戒嘛，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你要出家之前，那喝酒那是难免的，剩下那四个你要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四个是不允许出家。所以在这个历史上，比方说宋朝、明朝、清朝都有规定，说有的欠债的人呢逃避债主的出家，这是不允许的，发现之后啊马上得逼你还俗，而且马上得见到那债权人，你得还人债。所以这种情况呢也是在历朝历代非常常见，就你出家之前也要对你进行一定的调查。当然你要是犯别的罪或者更重要的罪，那更不可能出家了。咱们再举个例子，这是这个明朝时候的事儿。 这个宜州知州张勇啊，审问一个可疑的僧人，他发现这个人的度牒信息啊和口供有出入。这张勇呢，就拿着度牒指着那个僧人问说：“这张度牒是你本人的吗？”说：“是啊，大人，我千真万确。”说：“那你师父叫什么？”说：“叫智能。”说：“智能是从哪家寺庙出的家呀？”他原来法号叫什么？后改的，我们知道。一顿呢，连环审问，这和尚支支吾吾就说不出来了，眼神就开始东张西望。张大人惊堂木一拍，大声喝道：“一看你就是个假和尚，从实招来！”这和尚当时吓得屁滚尿流，把他犯的罪行都招了。他什么事呢？说这个人既没实力也没钱，没能获得度牒，就假装啊跟一个有度牒的和尚啊交朋友，两个人结拜同行。半道呢，他把这和尚杀了，把度牒僧衣啊自己都弄过来了，然后自个儿呢自行剃度，冒名顶替。你看，为了当和尚，他居然要杀人，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所以这个张大人当庭判词，此杀人罪斩首示众。当然我说这例子比较极端了，就是如果你就即使不是杀人罪，犯我前面说那个什么邪淫呐、偷盗啊、妄语啊，比方你是个骗子，总骗人，你搞传销，这不行啊。你比方说你偷东西也不行，说你这个跟着人这有夫之妇乱搞，这都不行。所以说心术不正的、作奸犯科的是不能出家的。那么如果是为了生活所迫想要出家，即便成功出家，最后也不会有太深的修行。而往往这高僧大德都是心无旁骛、一心向佛，才能成真正大师。就我平常也能听到谁，哎，我呀看破红尘了，我这个穷的不行了，我感情受打击了。那他万一你说他是要富起来了，或者这感情世界死灰复燃了，他可能就还俗了。所以你所谓这种受了打击再出家的，多半是不靠谱的，他是为了逃避。所以真正出家能成为高僧大德的，往往是一心向佛、心无旁骛的。你看东晋时期净宗的初祖慧远大师，他呢出生在公元334年，他是庐山白莲社的创始人。这个呢初祖慧远大师啊，他出生自书香门第，打小天资聪颖，善于学习。他21岁的时候呢，慧远大师啊陪着弟弟慧持到太行山聆听高僧慧安法师的讲经，之后就觉得说我悟到人生真谛了，毅然决然的呢出家为僧。此后呢，这慧远大师一直跟随道安法师修行。那么24岁的时候呢，他开始讲经说法。那个时候他有一个长处，就是别人要听不懂这经，他保准能弄一些特恰当的比喻啊，让谁都能听懂。所以他门下弟子是越来越多，所以后来慧远大师可以说把这个净宗啊完全给发扬光大了。这就是天生有慧根，而且一心坚持，才能成为高僧大德。咱们再举个例子，初唐时期，就唐朝初年，有个小孩呢叫陈一，他哥哥陈昌杰呢，在东都的净土寺出家了。有一天呢，他到净土寺呢去探望哥哥，一看到这个庙里头这清净庄严呢，就产生了无限的仰慕和崇敬。他心里就想，我将来一定要学佛，我要弘法，我要普度众生。这两个人呢，弟弟哥哥都产生了出家的念头，哥哥在前，弟弟在后。后来呢，当时的皇帝呢下诏在洛阳的一个寺里边啊，这个考这个度牒。这个陈一呢进到寺里边应试，但是挺失望出来的，因为当时他年龄不到20，所以没领到官家度牒。没领度牒，他心里很懊恼，就在这个洛阳寺庙门前呢走来走去不肯走。这时候呢，大理卿郑善果看到了，就问他说：“你这干嘛呢？”说：“我要考度牒出家，但是我岁数不到，人没给我。”这陈一啊都哭了，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出家呢？”这郑善果就问他，说：“我呀要光大我佛。”哎，你看当时这小陈一啊非常迫切，而且也非常中肯的讲了这么番话，说：“我自小信佛，我希望能为这个佛法呀奉献终身。”这一下子把大理卿郑善果感动了，他拍拍小陈一肩膀说：“你志向远大，我来帮你完成心愿。”就直接找皇帝申请这事儿，最后小陈一破例得到度牒了。这小陈一是谁呢？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就是唐僧。玄奘大师得到度牒 出家当了和尚之后呢，去西天取回真经，完成最初心愿。你看，这得是真真正正的坚持，你才能。所谓呢，被打击了，我想出家为僧，那就是躲避呢。那个里头极少有能最后成为高僧大德的。那么从这些条件，我们能看得出来，古代出家不是想那么容易，必须要达到标准才能出家。而且大师们潜心钻研，为佛教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给我们后代子孙呢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同时呢，这些高僧大德呢，也给中国的文化呀立下了不朽的功业。确实，出家这个事儿，像古人说的那样，出家乃大丈夫事业，非王侯将相所能为也。